这题目就是靠着神的爱饶恕。一开始的话，我本来是想要讲一些知识性的圣经的，因为我觉得我只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因着我这一趟回台湾，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发现我父母有很大的争吵，而且他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啊。然后以前我没有看过我爸爸妈妈这样，以前我以为我们一家就是和和乐乐的，没有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觉得哇，我们家问题还蛮多的。对，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信主了，我知道饶恕，但是我怎么把这个饶恕这个真理或者是这个祝福带给我的家人呢？我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所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我也希望能够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帮助我，如果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让我介绍这个真理给我的家人，或者是怎么样的见证，也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一个调查哈。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心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人、什么事让你一直觉得过不去，让你还很生气，让你没有办法完全饶恕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不用举手，我想说我们可以心里眼睛，我们可以现在眼睛让闭上来，我们做一个实验哈，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手拿出来握像握一个拳头一样，今天如果你有想到一件你不能饶恕的事情，你很生气，或者是对方也不给你道歉，但是你真的气到不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你要容忍他。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它握在，如果它可以让你握在手里的话，你会怎么握？对，你用力的握。如果你觉得很生气，你就越用力的握，然后你就握得很紧很紧很紧，到你永远，到你最大的力气为止，然后你这样子给它握一下子看看。我们握到甚至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手痛的程度啊，就是说这个，然后你现在慢慢的把它放开来，慢慢的放开来，然后你觉得你的手放开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说好像很舒服，刚刚握得很用力的时候，甚至连指甲都已经到我的肉里面去了，结果你现在一放开的时候，你觉得哇，好像比较舒服哎。那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饶恕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当你紧抓着，念念不忘着的时候，就好像你在伤害你自己，你在你的拳头、你的指甲在刺伤你的肉一样。可是当你把它放手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得到一种释放，一种舒坦。所以释放这个饶恕了以后的感觉，应该是像得到释放一样。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神是怎么要我们饶恕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第一节是创世纪的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字会不会太小拉麦对他的妻子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77倍。在圣经里面有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该隐把他的双胞胎兄弟亚伯杀了，然后神给他的一个惩罚就是说叫他要流离失所，在地上地要因他受咒诅，所以他觉得他的惩罚太重，那神说好，我给你一个保证，没有人会杀你，杀你的人必遭报七倍。那这个该隐他有一个后代叫拉麦，拉麦呢就是你看到他讲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大概是有仇必报，而且还是加倍报偿，加倍去报复人家的人。他说他还咒诅杀他的人要被报77倍。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在堕落以后的人性里面，我们有一个倾向是去报复，我们一定是要讨回公道的。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对我们是怎么说的。 好，一起来念。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那你看到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跟我们人性实际上是有点相反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相反。因为彼得觉得七次够了嘛，七次大概是我们忍耐的极限。好，这个我们如果是靠着我们的修养我们来忍耐，彼得觉得七次应该够了，可是耶稣却说没有，你要七十个七次。哇，那比那个拉麦的七十七还要多啊。所以主要我们竭力的努力的做一件跟我们天然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主如果告诉我们一个命令，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去完成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十八章以后，因为我蛮喜欢这一章，这一章它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二十三节念到第三十五节，看看主是怎么教导我们饶恕的。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敬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在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你在这个是地上，主啊，你真的亲自活出了生命给我们看。主啊，你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生命有恩典。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饶恕，要我们能够饶恕七十个七次。是的，你要借着这个今天这个我们分享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真理，主啊，求你把这个饶恕的恩典、饶恕的智慧以及饶恕的祝福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对，那我们从这个分享这个经节开始。那首先，主任，我们看到就是说在饶恕的过程，在这个故事的过程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学到的就是说，神好像是用这个债务这个比喻，欠债这个比喻来比喻还饶恕的事情。那所以第一节就是说到不是第一节，就是说王是要跟仆人算账。算账的时候欠债的人来了，然后欠了一千万两。在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饶恕，我们说我们要饶恕，我们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们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他欠了我们多少，对不对？主人知道这个人欠了一千万两，那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问自己，我知不知道我要饶恕他什么？他到底欠了我多少？然后，如果我们欠的不清，我们如果饶恕的，我们不清楚到底他欠了我多少，我们说饶恕了， 可是明天你又想到，哎呦，他好像欠我更多，那你是不是就是还觉得，那我还在祷告一次，饶恕一次？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你饶恕，我做过祷告了，我已经饶恕了人，为什么我后来想起来还是生气呢？啊，那可能第一个是你可能没有清楚你到底他到底亏欠了你多少，或者是到底你失去了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对失去的东西不清楚，那我们的饶恕也是马马虎虎的。所以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说，盗贼来他偷走了，你当时觉得你受亏损了，你生气了，那往往我们其实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他是不是有可能偷走我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自信，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让你将来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失去了自信，或者是有可能是把你的喜乐偷走了，你不太容易再对人敞开了，或者什么。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比较深刻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表面上知道说他偷走了什么，我们甚至要更深的知道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被别人偷走。那当你知道清楚了这些你被偷走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决定要饶恕，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用钱来比喻的话，就好像如果你有个钱包你忽然被偷走了，前面里面有钱，然后可是呢这个人良心发现把钱包还回来了，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你想我里面大概是100块，一翻开来过果然钱不见了，那你觉得你饶恕他了，因为你觉得他很诚实，饶恕他了。但是呢你的饶恕值多少钱？100块钱，对，因为你饶恕，当时你以为只有100块，后来发现里面有信用卡，然后你上个月收到账单的时候发现哇里面还有更多，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生气？那你会觉得很气这个人啊，这个当时已经饶恕他了，可是我现在又很生气。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饶恕之前没有先想清楚对方到底欠了我们多少，不知道那不知道完整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的饶恕就不够彻底。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饶恕前我们要先还要认清楚一个我们的究竟我们的饶恕的对象是谁。那你可能会觉得就很简单，就是伤害我那个人，没有错，伤害我们那个人当然是第一个，是我们是饶恕的对象。然后你会觉得欠债还钱吗？当然是他欠我，所以我一定要找他还，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你要去面对的对象。但是当我们在想到说我们要饶恕这个人的时候，还有一件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害的造成是我们的解读，是吧？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是说王赦免了这个仆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这个仆人出去的时候对一个10两银子的人纠缠不放没有办法饶恕他，感觉上好像那个10两欠的比较多一样，好像神饶恕1000万两好像在饶恕10两一样，但是那个追那个10两的人感觉上好像在追1000万两一样，他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人，好像他把那个10两感觉得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大。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伤害我们，我们也清楚他偷窃了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失去了什么。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合理的去判断这个人他对我们的伤害是什么。因为如果你如果他只有欠你10两，你把他想象成1000万两，那你就很不容易饶恕他，对不对？你的这个 gap 太大了，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释怀。所以怎么样来解读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责任。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的时候饶恕的关键在于我们愿意放下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我们拒绝再成为这个人的受害者不是 不是说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但我的意思说这个心理上你要能够刚强起来，不能再成为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才有可能真正的跨出饶恕的这一步。所以第二个饶恕的对象你大概知道可能是自己。有些人他遇到了一些意外或者是不幸的事情，他不是怪别人，他是怪自己。他可能觉得自己开车没有注意，他可能觉得或者是各种情况，他不会马上想到的是别人的错，反而非常的自责。那如果你不能饶恕的对象是自己，那你要在这个事情要特别思考的是说，因为神说他儿子的死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也许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在地上还是会跌倒，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他还是会沾染不洁净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神的饶恕的话，你就比较难饶恕自己。所以饶恕自己的关键在于你要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你。那所以这件事，你饶恕自己的关键在于你能够接受，是不是真的接受神的饶恕，你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饶恕。对，所以饶恕第三个关键就是第三个人，第三个是神。有些人他不只怪伤害他的人，他还怪神，而且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会心里过不去他会觉得神啊，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神啊，对，他可能对神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抱怨他觉得所有的错都是神的错，神不要创造这个世界就好了。但是实际上真的是神的错吗？神的确是一切创造了主宰，但是神也赐给人自由的意志。所以当亚伯被该隐杀害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出手阻止，对，那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对，但是神最后他有办法扭转，甚至有办法拯救这一切。那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埋怨神的时候，这个会拦阻我们进到神的爱，因为你要饶恕的话，你要靠着的是神的爱。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更多的说明。那所以第三个你要饶恕的是神。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刘山牧师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他曾经埋怨过神他有一次带着小孩他很开心开着车去传福音，要去东海大学，要去布道。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他发生了车祸，然后他的小的女儿是他最宝贵最最爱的一个小女儿，就在车祸里面就丧失了。他非常的气，他气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做牧师了。他说，神，我是为了你去传福音，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很久很久没有办法饶恕神直到有一次我忘记他是说他是在听到人家讲到呢，还是他自己的跟神的这个在这个神的敬拜里面，他感觉到神对他说，你也失去了你的最爱的孩子，我也失去了我最爱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懂我的感受。那就在那一个刹那，他忽然感觉到说，是原来丧失一个独生子，甚至是独生，他的还不是独生子，他是他最小的女儿，最宝贵的女儿，他是丧失了他最宝贵的女儿之一，但是神失掉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那当时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他就痛哭，最后他就选择饶恕神。唯有他回到神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回到他今天的工作，继续的成为牧师，继续的去传福音，继续的去做神要做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不能饶恕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跨过，或者是选择饶恕。那我们大概提到了几个这两个主要的点，知道我们亏欠的是多少，知道我们被偷走失去的是多少。第二个是我们知道了这个饶恕的对象，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好，那我们要准备饶恕，那到底什么是饶恕？那我觉得这个饶恕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常见的一些困扰呢，还有其实饶恕怎么样的饶恕，其实我觉得很难讲得完全，所以我今天预备的是一些不是什么是什么，饶恕不是什么，那饶恕应该是什么？首先，我觉得饶恕不是什么来讲，对自己来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不是我是已经饶恕了吗？为什么我看到那个人或想到那个事，我还是难过呢？那有的人就在苛责自己，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要认识，饶恕不是说否定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感觉是真实的，因为你受伤了，所以你的难过，你的或者是各样的情绪，或者是不能面对那个情绪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是罪带来痛苦罪可能借着这个人的软弱，借着他的私欲让他犯罪得罪了你，然后你受伤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感的那种受伤的感觉感到内疚，因为你的那个感觉是真实的这是饶恕。但是饶恕是你是对神向神选择饶恕，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伤，我们需要时间，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就是除了我们自己要面对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最大的常常有的人的困扰就是说，那饶恕不是饶恕应该要去认同对是饶恕代表认同对方的行为吗？饶恕代表纵容犯罪吗？饶恕代表就是放任别人踩在我们头上吗？饶恕不是这样的我听到一个见证是说，有个牧师他牧养会友，然后呢会友的父亲会友有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有一个追求的人，但是追求他女儿的人又有一点点就是大男子或者是暴富或者是暴力的倾向，然后呢他打过他女儿，所以呢他女儿就要跟他分手，然后呢这个男的又来到家门口要来道歉，然后呢女儿觉得很不希望再跟他在一起，但是爸爸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学过饶恕那他已经道过歉，那我们就应该饶恕他。难道你如果你是父母，你觉得你会让这个女儿继续跟这样的人交往吗？
不会。
对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小孩，对不对？你要保护自己跟饶恕，这两个没有冲突。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饶恕那就过去就忘了过去那个就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不需要为他找借口，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我们饶恕对方曾经冒犯过我们的事情，但是将来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该负的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刑事犯罪的话，这个就应该要让警察去处理，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去遮蔽或者是去避免的，因为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那我们的饶恕只是在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对神上面用钱财，因为这个比喻是钱财，所以用钱财的比喻可能更合适。比如说我请我的朋友帮我管理钱财但是我后来知道他偷了我的钱，他甚至侵占了我的钱，然后呢我很生气，对，我知道了亏损了，我把钱拿回来，然后呢他来跟我道歉，那我饶恕他了，那请问你还会再把钱给他管吗？应该不会，你应该会保护你自己的钱，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其实饶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一般人的问题，就是 我饶恕了对方，我就应该再跟他回到过去的关系吗？我把钱拿回来，我还要再把钱拿给他管吗？你应该不会这样做。所以一般其实饶恕呢，不代表说你就要去跟人家就回到过去的关系啊。饶恕不是等于回去过去的关系，饶恕不是等于你就信任他，再信任他一次，因为信任是因为关系才产生的，但是饶恕是因着神的爱、神的救赎才有的。好，这两个东西是不相等的，不是说饶恕就等于说你要信任对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才是饶恕，因为我们讲到这些都不是叫做饶恕。可能让我们觉得有钱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哇，我做不到饶恕，饶恕的标准太高了啊。那神说饶恕乃是从心里饶恕对方，就像这个十八章这个三十五节讲到的，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这句话呢，如果你单单读这句话，你觉得它太重了，太沉重了。真的神要我们饶恕吗？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点为难，天父就要这样待我们吗？天父就要像那个王就把那个人下到监里吗？就是天父就不能就宽容我们吗？允许我们不饶恕这个人一次吗？因为这个人对我的伤害太大了啊，他亏了我太多钱了，或者是他造成我一辈子的伤害，那我没有办法饶恕这样的人，难道神就不能饶恕我吗？只有一个例外都不行吗？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饶恕乃是从心里开始的。那你从心里面饶恕了以后，你才能够到你的言行上面去饶恕。所以心里饶恕是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你与神的关系啊。饶恕是我们要放下受害者的心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的意思是要你去赦免那个欠你十两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跟他要了，你不要去跟他要啊，这就是你的饶恕了。你不需要他去补偿你了，你觉得你不是受害者了，他不需要补偿你什么，你跟神说好，我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啊，我放弃这个跟他追债的权利，这就是你的饶恕，这就是你心里面饶恕这个人。但是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选择，是因为你相信神最终是会有审判，神最终是会主持公义。这个事情不是在这里就结束，不是被忘记，他只是要你做一个选择，说好，你不跟那个人要十两了，那神就赦免你一千万两，对不对？这所以神说你应该要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所以我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我曾经就是说，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嘛，弟兄姊妹有时候个性不一样啊，我们会容易觉得有时候别人冒犯我们，或者是别人讲的我不喜欢听，或者是别人的方法我看不惯，别人做事的次序或者是他的着重点我不同意，那你会觉得跟人好像没有办法相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部分应该需要更多的教导，让我们彼此欣赏。那我当时呢也有一个这种毛病，我有这种毛病。那我有每次牧师在说，哎，你心里有没有不能饶恕的人啊，好，我们现在来祷告饶恕。那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为难，我觉得我做不到，后来呢假装没有，但是重复几次以后呢，就好好的，我愿意饶恕。因为有时候还读到说，你要到台前，你要到这个神面前来献上礼物，你要先想到你有没有跟哪个弟兄不和的，你就要去跟他和好。哇，这个心情有时候觉得做不到，但是我们选就是做这样的饶恕的祷告，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做祷告了。但是呢每次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又会想到这个人，那你又会觉得我不是已经祷告了吗？然后那我就特别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就是在洗澡的时候，那可能也在思想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马太十八章就蹦出来， 当时的情形就是我想到了这个故事，说神赦免了他1000万两，然后呢这个仆人为了那个10两呢，他没有办法饶恕。好像我当时就忽然间觉得神在用这个经节在跟我说话，说你已经得到了我1000万两的赦免了，难道你不能赦免那个10两的吗？我忽然觉得这句话对我的提醒就是，我是已经真真实实得到1000万两，你要这么认为，你要这么相信的话，那赦免10两的人就对你很容易了，是吧？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好像就因为这个观念的转变，就一下子就觉得很轻省，赦免人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如果有从神来的力量，神来的话语，一个观念的改变，你就能够赦免。这个是我当时从神得到的一个帮助，让我不会再特别纠结这件事情。然后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饶恕了，我已经选择饶恕了啊，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从心里来饶恕对方。那我还有想到几个饶恕像是一个旅程，它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那有的人觉得饶恕就好像在跳火圈一样，哇，那个很难啊，那个跳不过去。可是你觉得跳过去以后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其实饶恕不是只是跳那个火圈，饶恕乃是就像我上次举的例子是环岛一样，就是我今天要环岛，我决定要环岛，所以我们开始环岛吧，我们开始饶恕吧。那开始饶恕以后，你就要经历过各样的过程，你可能到了其中一个站的时候，到了从台北出发到了台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现在不行了，我又遇到一个难题，我过不了。那请问你会环岛的话，你会继续从台中出发呢，还是回到台北呢？你一定会从台中继续出发。所以饶恕它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你一生的过程，可能是你一个月的过程，可能是你一天的过程。这个过程你没有办法让它更容易或更快结束啊，这看看你有没有想清楚它对你亏欠了多少，或者是你被偷了多少啊？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的对象是谁？所以在这个旅程里面呢，你会慢慢的、慢慢的，甚至呢，改变你对原来事情的看法。那所以饶恕，与其说像是一个决定，更像是一个旅程。我们选择开始饶恕，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走完这个旅程。第二个，饶恕更像是一个选择。我们常常听到饶恕是一个选择，那我就补充一个，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渴望过喜乐人生的人都必须要做这个选择，因为我们不想被一件事情绊住，不想被一件事情拖住，而让你失去了整个一生的你可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可以有一个快乐，你可以有一个自信的人生，你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不要因为一个苦，一个毒在那里抓住了你，让你失去了，甚至失去你的健康，很不值得，对不对？所以饶恕是一个非常上好的选择。那我想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饶恕其实更像是消毒，因为我听到很多次这个受害者心理其实就是一个苦毒当我们被冒犯，当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宝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生出苦毒，我们会想要报复这个人。那我这里是我觉得我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得到一个新的领悟，真的是也是我觉得最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牧师他分享他这个经历，他说他是被性侵，然后虽然他已经做了牧师，但是他私底下的时候，他心里会常常去默想那个坏人，然后呢他会想要去怎么捏他，他要想要怎么去报复他，打他，然后他有时候会想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只能偷偷的做。但有一次呢，他这样默想的时候，在默想在惩罚那个坏人的时候，那忽然间他觉得圣灵在跟他说话，就是有一个意念，他说我来帮你好不好。 他忽然吓一跳，他想说，而我从来没有跟圣灵一起来惩罚过别人的，那忽然圣灵这样说的时候，他有点吓到。圣灵说，要不要我帮你揭发他，吐他口水，让他丢脸。然后他开始觉得这个提议还不错，然后再想一下，圣灵说，要不要我把他鞭打他，鞭打他，任何的没有一处不让他，没有一处到处都有伤了，没有一处没有打了。然后他想，对，应该这样。然后呢，最后他说，圣灵说，要不要我帮你杀了他。然后他就想，他其实也没有这么想到恨到这么深，或者是说想置人于死，他只是觉得他有一个苦，有一个痛，他没有办法去释放。但是他在犹豫的时候说，我已经把他杀了。那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为他的错付上了代价。所以当时这个牧师他就吓一跳，他说，然后后来就想说，不对，圣灵，你不要骗我，那个罪，那个伤放在耶稣上跟放在那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同意。但是圣灵就在提醒他说，耶稣不只是担当你的罪，也担当了伤害了你的人的罪。耶稣不只担当你的债，也担当了欠你的人的债。十字架不是只有赦罪的恩典，也有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的恩典。哇，这句话忽然我读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会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觉得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我们很苦很痛恨的人，竟然也被耶稣赦免了。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如果用刚刚这个经历，或者刚刚这个这个领悟来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从心里面饶恕这个欠我十两的人，那天父也不能赦免我那一千两了。意思是当你跟神说不行，神他的债要他自己付，那本来神是对每个人都赦免了，那因着你说，神啊，神你是公义的法官，这个人你不能让耶稣为他替代。那这个公义的法官在面对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必须公平，那他就说，好吧，那我也不能赦免你欠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说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呢？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在神的宝座面前，这个人他的债耶稣为他付了，你的债耶稣为他付了，他欠你的债，神希望你不要跟他追讨。但是你说我不行，耶稣你不能替他担罪，耶稣你必须替你，他的罪要他自己扛，耶稣的血不能够遮盖他。那这样的意思就是，神他必须是公平的，那他只能说，那我也不能这样待你，这样子你的罪我也没有办法为你扛，耶稣也没有办法当你的遮盖。所以这句话不是勉强我们去饶恕，耶稣乃是告诉你，是他的想法是你要去心里饶这个人，这样我的饶恕才能够临到你。如果你不愿意被我饶恕，那你就可以不饶恕这个人。所以是让我们自己来去选择，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的人，但是他们却被耶稣赦免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选择？所以我在这里的理解，或者是我得到的，就是说，其实神不是要苦待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命令好像很难遵守，但是其实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是愤怒的，你在这个时候是悲伤的，但是选择饶恕是对你有益处。选择饶恕是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放弃我那十两， 我不愿意再跟他追，我不跟他追究了，我可以跟他再没有关系了。好，神不是说你要去跟他继续的做生意，继续借他十两，继续让他欠你，神没有这个意思，神只是说他欠的十两耶稣已经还了，你不要再跟他追究，可以吗？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喜乐的人生，你可以继续的去继续的去恢复，继续的享受神给你的医治，神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来思考这个饶恕的问题。最后我想再用一个虽然不是非常特别适合，但我觉得这个话语我觉得蛮有哲理的。甘地说，软弱的人永远无法宽容，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宽容，宽容是刚强者的特质。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约瑟一样，约瑟他可以饶恕他的弟兄，把他卖掉做奴隶，为什么他可以饶恕？我想在他生命的后期，他是一个灵里面刚强的人，他经历过很多神的祝福，神的拯救，还有神的教导，神让他做梦，神也跟他说话，他可以看见说他哥哥做的那样事虽然是不好的，但是神要在那个事情上借着那样的事情来拯救他们全家人，所以是他因着从有神的眼光，他可以去饶恕他的弟兄。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刚强，我们才能够去选择饶恕。愿我们一起在主的道路上成长让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刚强的面对不愉快的事，并且愿意回应神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就像路加福音最后我想用路加福音来结尾，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每次读到这一句就会觉得说，耶稣好像是超乎我们理解的宽容，超乎我们理解的包容。当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愿意这样去饶恕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那些要置他于死的人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他愿意这样说，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因为不知道，他们因为无知，他冒犯了耶稣，因为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杀了耶稣。耶稣可以用这样子的，耶稣的灵里是刚强的，他可以选择饶恕。所以我想我们还有最后的话应用，就是特别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还有我们的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有甚至职场里面，我们都因为个人喜好不同，个性不同，我们是容易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矛盾的事情，我们需要借着这个饶恕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这个职场的环境或者教会里面跟别人相处我想还有一个经节，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后面他又讲，保罗又讲了很多话，关于说是要怎么样来怎么样来保守这个教会的合一。最后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读这个，我们常常的重点就是有使徒，有先知，有福音，有牧师我想要选做哪一个，我想要做。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十二节，是我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才能的人，然后呢有可能是彼此是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外向的，有的人是内向的，有的人是着重这个任务的有的人是着重这个人际关系的。所以在职场里面我们有一个心理测验，就是 关于你的这个性格的测试，叫 DISC，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觉得他跟这个使徒先知有点类似，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要做领导的，要带领人的。有的人他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他什么事情都要想过非常仔细。有的人是非常的有这个热情，有开心，他就要去做什么一些事情。但有些人是属于不是只是讨论说怎么做而已，他是更关心其他人怎么样想，其他人愿不愿意参与，其他人愿不愿意共同来做，他是比较属于这样。那所以我们在这教会里面，当我们有各样的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这个饶恕的真理在我们当中。也许我们互相的这个欣赏，互相的不要用这个保罗在这边说，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都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得到基督的饶恕，我们就要选择饶恕我们身旁的人。你们好，谢谢李姐。